广东退党民众文先生表示，共产党官员霸占国家企业财产，导致很多人失业，很多人都声明退出中共。他认为实际退出中共的人数远远超过大纪元退党网站上的数字。
啊，我们这些厂里这些孩子全部都退了，他们真的很悲愤气愤。那么我说共产党是霸权党，是不是啊？贪污腐败，我说你说起来，再说就数亿人都有，你还没说数千多万，我哪有什么几百万的贪官了，都是上千万了，逃到国外去了，老百姓的那些是谋生的钱，被这些人，被这些无耻的人全部占有。国家还国吗？你看那物价涨得那么快，是不是？我们做国际贸易的，做生意的，是吧？现在天天在叫苦啊。
画面永昌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的广东民众也表示，他们的土地都被政府强占了，每亩才给10000元，卖给开发商是每亩100多万，抗议的农民都被抓起来关。
现在很多人反对共产党，这些土地不卖了，逮去关啊，大量农民反对就把全人逮去关去啊，就卖给开发商了，100多万一亩，不打工给他，不打工被吃了。
辽宁化名永志退党的民众说，九评共产党这本书写得很好，共产党坏事做绝，因此他的末日也就快到了。
现在老百姓都是这么说，共产党养这帮全是贪官，我看他们的末日也差不哪去，用不多长时间。真的，我说这是良心话，是真事。咱们到时候也看不惯他这些事，把给他点权力，他如狼似虎的。
新唐人记者谢玲、杨代、熊斌采访报道。
8月2号上午10点，新唐人澳洲昆士兰分部和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布里斯本分台员工和当地新唐人电视观众以及新唐人支持者在市中心广场召开新闻发布会和集会，揭露欧卫公司关闭新唐人在中国大陆播出信号的黑幕。新唐人昆士兰分部发言人赵燕女士在发言中强烈谴责欧洲卫星公司此举，违背该公司的承诺，切断中国大陆民众获取真相的重要渠道。史密斯先生在集会上宣读记者吴江介7月10号对这一事件的采访录音调查报告。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布里斯本分台代表陈女士也在集会上宣读了希望之声关于欧卫 W5 卫星停播事件的声明。前澳洲民主党参议员巴特雷特到会支持说，
It's about supporting basic universal human rights. Freedom of speech, freedom to say what you believe is about as fundamental as it gets to being human, and we must always stand up in support of that.
澳洲国家民事委员会代表法兰西斯表示，即使奥运在即，中共暴政的邪恶本性并不会因此更改。他说
：“Government of China deals with torture, intimidation, fear, imprisonment, and death, and it applies those to the people it cannot control, whether they're the Falun Gong, Christians, dissenters, free speech advocates.”
同时他敦促澳洲总理和民众也关注欧卫事件。澳大利亚西藏协会布里斯本分会理事布朗先生、澳洲广播公司之友会代表西纳蒙先生、昆士兰法轮大法学会代表约翰道维先生纷纷在集会上发言，与会民众和过路的市民纷纷来到签名桌前，签名致信欧卫董事会和 BBG 恢复新唐人与希望之声对华播出的信号。新唐人记者华培、任军，澳大利亚布里斯本报道。
法轮功学员何立志2000年曾因利用互联网下载明慧网上的法轮功真相文章而被中共判刑3年半。他在加拿大国会向各大媒体讲述了自己的遭遇。何立志说，那时中共还没有获得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但是中共对网络管制和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就已经大面积开始了。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周丽明女士向媒体透露，为了准备奥运，中共对法轮功进行所谓严打。自去年12月以来，共有80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将在劳教所里度过奥运，在那里他们会经常受到酷刑，甚至迫害致死。他说，大多数人看不到这迫害，是因为独立消息在中国遭到封杀。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团发言人凯西·吉利斯向媒体推荐名为《奥运村外的酷刑：中国劳教所指南》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详尽地描述了据奥运场馆数理治疗的7个臭名昭著的劳教所。 凯西·吉利斯说，当运动员庆祝成功的时候，他们有能力设法记住或采访到几里之外在劳教所遭受酷刑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维权人士的声音，让他们的声音传出去，并不只是作为地球公民的义务，也是在实践真正的奥运精神。这是新唐人记者童宇在渥太华报道。
广东全家退出中共的邓太太，在得知大纪元退党网站已经超过4000多万人退出中共时，也帮全家声明退出中共。
贪官腐女的多了，我老公以前是当兵的嘛，很多很多年都没有交党费了，早都不相信了。不要说你们叫我们退党退少先队，我们早就对共产党已经很灰心的。
邓太太也表示，奥运来了，物价涨得离谱，相信共产党的话，没好日子过。
不就是白帮共产党干活吗？我们都没得到好处，我们要相信共产党干什么？地震捐钱捐到共产党袋子里面去了。
河北化名新生退出共青团的民众表示，奥运来临，网络封锁特别厉害，网上发表的文章如果对共产党不利的言论一概删除。
现在韩国大部分都是挺严的吧，这段时间因为办奥运就是村里都派那个治安巡逻吧，就是我在这个网不让我发大表，对他有利的他就让你发表，就是专政吧，没有真正的那个民主吧，没有真正的人权自由。
这位退党民众也表示，为了减少奥运期间的污染，虽然规定北京周围的工厂停工，但是交钱的工厂照样生产。
现在就是说一些工厂不是说全部停，交了一部分钱了，有部分就是可以正常运转。当你受到了伤害以后，你知道才知道这个社会的黑暗，贪污了腐败了，共产党做的就是说一套做一套。
新唐记者张静、李威、熊斌采访报道。
据北京奥运会开幕只有2天时间，欧盟外交专员内阁副主管万森盖荣和欧盟委员会对外关系局中国事务副主管密查里斯·卢卡斯代表欧盟委员会接收了联署请愿信。法轮功真相联合调查团百万争先代表尼娜·吉鲁斯特女士称，同一天法轮功联合真相调查团在全球12个国家举行相关活动。
Actually, the main message that we brought over.
实际上，我们传递的信息是，全球有130万民众支持请愿活动，并呼吁立即停止这种迫害。这130万民众来自全球133个国家。欧盟外交专员内阁副主管万森盖荣表示，对法轮功的迫害一直是他们和中共人权对话的议题。
They mentioned that the
他们提到劳教制度必须被废除，否则中国的民众将没有未来。他们还提到会把人权迫害，特别是迫害法轮功的情况列入他们的日程。迄今为止，请愿信已被递交给美国政府、澳大利亚政府、国际奥委会等，最终统计数据将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公布。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萧然、李月，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8月6日，法轮功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在韩国、法国、日本、香港、台湾、马来西亚等11个国家及地区同时进行，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的集会。另外，还公布了 CIPFG 今年1月在香港发起的针对反对迫害法轮功全世界100万签名活动的结果。
133개국 135만여 명의세계인들이중共정권의法轮功탄압중지를요구하다。조사보고에따르면수련생들에대한비인도적이고잔인한탄압이중국감옥과노동수용소및기타강급시설에서여전히존재한다고합니다
심각한인권문제를획기적으로개선하겠다는약속하에그전제하에올림픽유치에성공했던나라입니다지금7년이지난이시점에와서그러면그들이인권이그탄압문제가개선됐느냐하면은오히려더악화일로에치닫고있고
중국은올림픽은비록개최하겠지만결국그올림픽의개막식순간부터가올림픽에대한그많은관심이고조될거아닙니까근데결국은그이전세계적인그중국의인권탄압에대한반대운동으로걷잡을수없을정도의그런그반대여론을가져올거라고생각하고
在活动结束之后 CIPFG 的代表访问了韩国奥运委员会并向委员长递交了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书函。新唐人记者王丽，韩国首尔报道。
本台从八月至十一月还将举办八项展现全世界华人艺术才华的大赛。在八月五日的新闻会上，评委们介绍，系列大赛旨在复兴人类正统文化，并为世界各地有志于弘扬纯真、纯善、纯美的传统文化的华裔艺术家提供切磋交流的平台。本周五，也就是八月八日开始，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就将在纽约的汤霍剧院举行。声乐大赛评委关桂敏透露，今年华人报名踊跃，
我们很高兴，就是有这么多选手来参加我们的大赛。
紧接着，中国舞舞蹈大赛将于八月二十四日举行。评委李维娜表示，今年的比赛规则与去年相同。九月份将举办全球华人摄影作品大奖赛和华人武术大赛。摄影大赛评委戴兵提醒，八月底是投稿截止日。
真正拿到国际舞台上，在纽约，在这个艺术之都纽约做这种大赛，这是头一次。
武术大赛评委朱其直教授认为，这是第一个面向全球的中国武术赛事，他鼓励华人把握这个机会。十月份将举办全球汉服回归设计大奖赛和钢琴大赛，届时汉服大赛中有模特身着参赛者设计的服装走秀，精彩可期。最后的两个大赛都在十一月。全世界华人人物写实油画大赛评委张昆仑教授表示，中国大陆的参赛者可用艺名报名。
艺术大家都看到了，现在已经画到了一些贬义的很厉害的程度，社会上已经没有多少很好的东西展现给大家。可是作为艺术来讲，它对人类社会是有直接影响作用的，是吧？一个好的艺术，它就会起到提升人们精神的作用。
中国菜厨技大赛则按照川菜、鲁菜、粤菜、淮扬菜和东北菜分别设立奖项。大赛评委们都表示，系列赛事专为华人打造，尤其希望大陆的华人能共襄盛举。新唐人记者朱峰，纽约报道。
八月六日下午，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在东京的外国人记者俱乐部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亚洲分团副团长安东干介绍了 CIPFG 发起的全球人权圣火接力和百万签名活动。据介绍，CIPFG 发起的人权圣火接力和百万签名活动以同样的世界同样的人权为口号，得到了许多人权团体和关注中国人权的人士的响应。全球人权圣火接力活动于去年八月九日在希腊雅典开始，经过了三十九个国家的一百六十八个城市，于日前的七月二十日在香港结束了海外的传递，而在中国大陆的传递仍将继续下去。全球百万签名活动得到了来自一百三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三十五万个签名。在记者招待会上，调查团还向媒体介绍了在七个奥运会比赛城市劳教所的地理位置和迫害人权的情况，希望海外独立媒体能曝光奥运背后的罪恶。在东京的记者招待会以后，副团长安东干等来到了日本奥林匹克委员会，递交了呼吁信，之后又在中共驻日本东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宣读了声明，并投递了书面抗议。
包括智联会、天安门母亲运动、学联和政党前线等多个团体约五十人，在举行开幕酒会的香港马会会所外示威抗议。他们一致要求中共当局兑现改善人权的深奥承诺，并希望前来参加酒会的运动员和嘉宾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中国政府不但冇兑现申办奥运的时候改善人权，解除新闻管制，允许各种记者自由采访，准许公民自由接受采访，以及传播奥运精神的承诺，反而不断打击维权人士、维权律师，同埋捍卫自由、捍卫本身合法权益的平民百姓。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呢，是要抗议，就呼吁北京呢是尽快改善人权，是释放的所有的民运人士啊、维权律师啊、其他法轮功啊各方面的人士啊，不要打压自己的人民。
成功入境的民运人士、中华民主人权联合会负责人金秀红也控诉中共借口奥运逼迁良民。
我妈80多了，没有地方住，
因为她是大陆，
她所以呢就得了脑淤血，不能走路
了。
很多人家还有自杀的，没有地方可去的。所以呢，我认为这个奥运对人民来说是一个糟糕的奥运，侵犯人权的奥运，奥运太可怕了。
在酒会开始前，司徒华将公开信递交给港府支联会，并计划在九日马术比赛当天到场外继续抗议。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8月7日，来自温哥华中国人权联盟的7个人权组织在温哥华市中心的艺术馆前举行集会，抗议中共利用奥运会加剧对中国的人权迫害。
这些人权团体包括支持达尔富尔组织、自由西藏联盟、自由西藏学生联盟、缅甸之声、法轮大法协会等。中国人权联盟发言人麦提布拉比女士表示，中共把北京奥运变成一个表面华丽的演出展示给世人，但是无法掩藏中国的现实，真相是还有那么多人正在遭受迫害，没有民主自由和尊严。温哥华法轮大法发言人王女士介绍，
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呢，他们到现在全部抓捕了8000多法轮功学员，就以平安奥运的名义，实际上就是以这个名义来加剧迫害。
抗议者通过街头剧展示目前中国的人权现状，言论自由被剥夺，没有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法轮功修炼者遭受酷刑以及被活体摘取器官。温哥华学校局的老师日文布登今天专程带领学生参加抗议活动，希望能够唤起他们的意识，了解中国的人权迫害现状。随后人权团体穿过市中心游行至中领馆，在那里进行持续24小时的抗议。新唐人记者肖芳加拿大温哥华报道。
新系市民节在每年8月上旬举办，内容包括日本舞蹈、焰火晚会和各市民团体的表演。今年有31个团体参加了9日的游行，包括日本大鼓、军乐团、韩国风格的表演等。与往年不同的是，日本法轮功学员第一次亮相新系市民节，法轮功团体有200人参加，是本届市民节游行的压轴团体，也是阵容最大的团体，包括法轮大法天国乐团、腰鼓队、仙女队和功法散士等方阵。市民节组委会的竹部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新潟もですね、開港都市ですので、国際都市という位置づけでは、非常に外国の方がですね、パレードに参加するのは非常に大歓迎で、はい、非常に大勢の、ね、方が参加して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で、非常に注目を浴びたと思います。
市民节活動的另一个场地是室外舞台。法轮功学员还在舞台上表演了舞蹈和功法展示等。新唐人记者张小雨日本新系市报道。
据活动的主办方介绍，自去年12月到今年6月底，已有大约8000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因奥运而被抓捕。在集会上，多名曾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讲述了他们的亲身经历。当地的主要大报《时代报》和《太阳报》都赶到集会现场。人们在关注奥运的同时，更关注中国的人权。有不少在此经过的人停下来了解法轮功真相，并表达他们对法轮功学院的支持。一位名叫诺查德·索拉尼的男士表示，我坚决反对中共迫害无辜的人，他们有信仰，这是他们的权利。中共不是一个好党，酷刑折磨是反人性的，中共控制中国这个国家，我完全反对这个政权。一位名叫卡西扎卡的女士表示，作为一个拥有自由的澳洲人，我不能想象这种迫害，这太可怕了，他们不能这样对待人。如果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正在发生的事，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说不，如果有足够的人这么说，也许会起作用，希望如此。新唐人电台记者李萌，澳大利亚墨尔本报道。
奥运前夕的夜晚，人权烛光照北京晚会在台北自由广场前展开，各地人士到场声援，包括有家归不得的海外华人。公民力量成员之一的汪明，8月6号搭机赴香港，遭拒绝入境，回大陆成为一个难圆的梦。
香港政府在北京的指使之下，把我们呢全部的抓到这个监视室里边去， 整整的24小时反复的审问，不准我们进入香港，这就考验出来了。中共那个说要对媒体开放，要对全世界开放，那个说法是假的。
奥运前夕进不了国门，回不了家，汪明不是第一个。人权活动人士杨建立也在同一天遭到港府拒绝并遣返。拥有和平精神的奥运过去常常带来嘉年华般的欢乐气氛，但这一次的北京奥运更着重的是建设富丽堂皇的比赛场馆。中共这一次为中国拿下的第一项奥运世界纪录，恐怕就是花费了420亿美元天价打造出的奢华。
早如把那些大量的金钱花费在赈灾上面，花费在解决老百姓的真正困苦上面，这点呢还有一点实际的意义，否则的话那只是一个虚假的、这个虚荣的、一个浪费的这么一个奥运。
这次办奥运会对我们就是中国人来说是个很悲哀的事情。
北京当局原本想借着奥运的豪华设施来展示大国崛起的样貌，然而今年灾难频仍，奥运火炬所到之处遭到人权团体的抗议，于是乎提出要办平安奥运口号的中共却带给人民不平安。大规模抓捕宗教和异议人士，拦截抓捕上访民众，光是今年上半年就有8000多名法轮功学员遭到非法逮捕，强行拆迁民房来建设比赛场地，外地人纷纷被强行驱赶出北京。
因为共产党我们是讲过，他们是靠那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靠那个杀人放火起家，而这个奥运会由共产党去办，我就认为就是他就这个奥运会就跟1936年的那个德国的那个希特勒所办的那个法西斯这个奥运就没有两样的，实际上就是一个血腥的奥运了。
举凡批评中共人权的声音都被扣上反华势力的罪名，或是中共解读成政治化。民主和平基金会理事长认为，利用资源大搞政治动作的正是中共当局。
他不但对 Tibet 西藏人的镇压，对维吾尔的镇压，对法轮功这样更残暴的镇压等等，甚至于说他自己讲说，哎，奥运这体育归体育，政治归政治，但是他其实是很政治。他这种镇压都是政治手段。
汪明提到1989年在天安门遭到坦克压断双腿的体育学院学生方正，这次报名参加残奥运动会竟然被拒绝。
北京当局拒绝了他的申请，甚至连比赛的资格都取消了他，就仅仅是因为他参加了1989年就19年之前的这么一场爱国运动。中共说政治跟体育分开，这个是不是荒言呢？他恰恰是把政治强加于体育运动。
其实共产党不等于中国，那么共产党就是把国际反共力量，也就是那次就是支持我们中国的人权的力量，打成反华势力。
今年三月份到拉萨旅游的台湾民众，因为亲身感受到西藏事件中人权迫害的严重，特地到场声援。
那里很多军人嘛，还有那个
对，
然后他们还封了那边所有的寺庙。他那边的什么那个喇嘛，全都不能出来，
然后
全都不能出来，
不能去。
对，然后他们还杀了很多人，这个是真的。
说那边那些喇嘛杀死很多汉人，很多公安其实都没有，都是他们自己伪装。然后他们说只要有达赖喇嘛的神像，就是都会把他们抓起来。
在中共违背申奥时要改善人权的承诺，甚至迫害更为严重的情况之下，民间团体认为前往北京的台湾政治高层应该将台湾的民主人权经验和大陆分享。
那像法轮功被压迫，这不能不讲，都应该是我们台湾期待中国政府应该有什么样的改善，这个有什么好怕的，你应该这个是传达我们台湾人对尊重人权，对这个被压迫者，我觉得都应该用政治的心来谈，不要回避。
那你如果连这个基本去讨论的自由都没有的时候，那没有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下，很难去再讨论进一步说，哎，应该是所谓什么统独。所以有人会认为说，台湾你只要喊这个什么人权，其实你的背后是为了要台独，其实不是这样。
将理念诉诸于行动，来自台湾30多个民间团体发起的送人权到北京奥运的联署签名活动， 八号一早，100多个人来到赞助奥运的跨国企业门前抗议，抨击他们无视人权迫害的赞助，等于是间接帮助了中共迫害人权。
拒绝支持北京奥运的所有厂商，
这些跨国大企业只想赚钱，不愿意照顾人权。
这些企业没有良心的企业，是透过别人的痛苦，透过别人的那个破坏来赚他们的钱。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活动应该蛮有意义。
一盏盏烛光燃起一点点希望，人权烛光照北京，向中共喊出要人权奥运不要血腥奥运的诉求，希望将人权价值传递进中国，让北京奥运成为人权舞台。新唐人亚太电视邱雨农、陈美生，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8月9日，来自温哥华中国人权联盟的7个人权组织在温哥华艺术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世人关注在奥运光环之下掩盖的中国人权迫害的现状。
200多位来自温哥华各界的人士出席了抗议集会。来自缅甸圆桌协会的代表马瑞在发言中表示，中共在庆祝北京奥运的时候，那些受到中共支持的缅甸集权政府迫害的人却在哭泣。
我想奥运真正的荣誉在于它告诉人类一种和平的精神，它传达一种种族的平等、信仰的平等，这是奥运的真正的精神，也是它从希腊发源以来众神对它的一种祝福，对人类的一种祝福。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达到这种精神的话，我认为那是对神的一种亵渎。
卑诗大学支持达尔富尔学生联盟发言人 Rebecca 卡瑞拉表示，中共为了石油长期支持达尔富尔专制政权，造成巨大的人权灾难。
My personal urge is to all the Chinese listeners, all the viewers, all the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you know, we have to stand up for the right, we have to stand up against governments like China. So because if we do that, then one day, you know, the CCP will fall down and then Chinese people will be liberated within China.
13岁的谭森和7岁的弟弟罗敦用藏语演奏西藏歌曲，他们是集会上最年轻的抗议者。据活动组织者介绍，在奥运期间，中国人权联盟还将组织更多的抗议活动。新唐人记者肖峰，加拿大温哥华报道。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表示，高志胜律师失踪近一年，期间曾传出招软禁及药物注射等迫害，今次再传出他受到暴力和酷刑虐待，他感到十分担忧。何俊仁指出，高志胜是一位很有原则和正义感言的人，热心帮助大陆受压迫的人士，特别是对法轮功学员，曾经3次上书中共领导人，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相信这是导致其被报复的原因。
这些事情是触怒了这个中央的官员，甚至是践踏了一些人士的神经线，包括江泽民，而导致到呢是即是我相信是有最高的指示，是非要将他是的影响力铲除不可。
高志胜作为维权律师也同样受到酷刑虐待，何俊仁相信高律师将来会使用这些最有力的证据控诉中共当局，
证明呢就是酷刑的确在中国存在，酷刑呢的确是可以是用来对待不同政见人士，包括呢是不同宗即是不受到容忍的宗教的人士，好像法轮功咁样嘅成员一样。
何俊仁要求中共当局兑现申奥承诺，立即停止对高志胜和其家人的监控，恢复他们的自由。他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事件。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经过3天激烈的角逐，第二届全世界华人声乐大赛比赛结果于8月10日晚上10点揭晓。美声女子组是来自台湾的洪雨晶获得金奖，台湾选手李玉如获得银奖，来自美国的李玉和加拿大选手丁欣共同获得铜奖，其他进入决赛的选手获得优胜奖。美声男子组由来自美国的洪明捧走金奖，美国选手乾隆获得银奖，英国选手波吉扎西获得铜奖。民族女子组的金奖和银奖空缺，美国选手徐枫林获得铜奖。民族男子组金奖空缺，美国选手明正获得银奖，美国选手刘伟和台湾选手一级达道获得铜奖。颁奖典礼是在新泽西州剧院举行，金奖获得者洪玉晶和洪明还分别获得$10,000的奖金。当颁发男子美声组金奖时， 美国选手洪明兴奋地跳上舞台，这时观众们不约而同大声邀请他唱一首。洪明随即拉起银奖获得者乾隆一起唱起《我的太阳》，让现场的热烈气氛达到顶点。台湾选手洪玉菁在获得美声女子组金奖之后，表示还需要再历练。
大概是年纪还小吧，觉得自己历练还不够，因为有时候在台上会感觉有点蹩手蹩脚。不过大会给我这个肯定，我相信以后我在台上会有更多的勇气跟力量。这样，
获得美声女子组银奖的李玉如表示很高兴。
我就做好我自己这样，然后评审有赏识这样，我很高兴，谢谢。对，
获得美声男子组铜奖的英国选手波吉扎西表示，大赛的气氛很好，
这就接受人间的正气都挣过来了，所以人与人之间就仁爱之心。
这是新唐人记者在新泽西综合报道。